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来到神的殿中敬拜，在神的至圣所坛前，我们要有存一个敬畏谦卑的心，请将你的手机的声音关闭，并且全然不使用手机。我们现在是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若是翻用教会圣经是297页，新约的297页，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同声诵读，请。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请维持站立，我们同声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有根有基。我们感谢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不再在这世上的黑暗里面行走。我们求主预备我们的心，在我们在神坛前敬拜的时候，我们能够全然的释放我们自己，让在主坛前求主亲自向我们说话。求主保守接下来的时间，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讲员是林林弟兄，他是本会的宣教理事，也是开设的医院的医生。好，我们先欢迎他。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现在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你的圣灵透过圣灵的感动，还有你的能力，可以盖过我在语言方面的限制，也求你亲自借着我的口对众人说话，让我们听了你的道就可以得到帮助，同时让我们更认识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会讲到金钱和奉献。基督徒应该应该知道圣经如何对待看待金钱和奉献，要不然我们对钱财的认知就只能从这个世界而来，那就是我们需要更多更大而且更好。圣经常常提到金钱，约有2200个经句提到金钱，耶稣很多的比喻也是讲到钱财。耶稣还有教导我们说，如果神在我们的金钱观上不是居首位，那么他也不算是我们的主。多年来，这个教会在神的事工上都有很慷慨的奉献。西区华语浸信会连续很多年都为了 Latin Moon 圣诞宣教奉献，做一个奉献最多的教会。而且若不是神的感动，这个教会这个新堂也不会成立。甚至现在你们当中还有很多人为了我们教会 Ocean 宣教3年计划持续的奉献，所以为了这个教会所牺牲慷慨奉献的弟兄姐妹们，我很感谢神。在美国基督徒整体来说，比起其他的团体，无论是无神论者还是美国的 Liberals 还要愿意奉献，无论是富有的或是贫穷的基督徒都是如此。但是事实上也有很多基督徒对于奉献会感到十分而难。这里有一些数据，在1933年，这个时候整个世界是经过这个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美国人奉献家庭收入平均 3.2%。 在2002年，这时候美国人在经济方面已经比当时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还要富有差不多5倍的时候，他们基督徒奉献家庭收入平均 2.6%。 而今天基督徒平均奉献家庭收入 2.5%。 我们可以说，在经济大萧条1933年那个时候，美国人奉献的较多。也可以平均来说，在美国教会不到一半的会众支撑着教会的经济，换句话说，超过半数的人在教会坐享其成，什么都不给。最近的研究调查表示，真正十一奉献的基督徒少于3%。圣经多次讲到金钱，是因为我们当基督徒的在这方面的确很需要帮助。今天讲到的目的不是要你们有罪恶感，也不是要强迫你给。现今有很多传道人胡乱使用神的话来敛财，我绝对不想要被这样被误解。因为圣经在彼得后书2章有说，在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神会刑罚那些贪心在别人身上取利的传道人。至于对圣经在钱财方面的教导，大家还是有许多的疑惑和争论，就连美国的牧师们在十一奉献上面也没办法有相同的认知。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心对神的话是敞开的，我觉得就不难了解圣经对钱的教导。最后还有一件事很重要，这件事你得去行才能够了解圣经对钱的教导，那就是用心相信你所有的都是神给的，神是主人，而你只是管家。当你可以接受神拥有一切这个事实，圣经上所关钱财的教导就可以使你得自由。让我们翻开提摩太前书6章17到19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也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当你念到那些今世富足的人，谁认为那指的是别人？只有我举手，大家都知道是自己。我觉得我们大部分都这么认为吧。老实说，我们心里会想，对，我的同事或是我的邻居真的很需要听这个。当我们念到这样的经文，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我们立刻会想到别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住在洛杉矶。你觉得这里的生活环境和世界其他的地方比较起来是很寻常吗？我收集了一些资料，让我们用一个比较客观的眼光来比较我们和世界其他的地方。全世界只有 8% 的人有车，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开车来的，其他的人看着你会说有钱人。在这个世上有80%的人每天靠着每斤不到10块钱过活。世上有将近一半的人口，也就是30多亿人每天靠着每斤不到2块半过活。我们买一杯波霸奶茶是多少？2块半。有18亿人口家里没有水源。但是美国每年花了118亿美元在瓶装水上面。全世界就只有 40% 的人有 40% 的人没有基本的盥洗设备。所以当你今天在家里用冲水马桶，其他的人看着你会说有钱人。这世界上每3秒就有人死于饥饿。这个世界上有1/4的人住在一个没有电的地方，所以当你今天在家里开了灯，其他的人会说有钱人。 只有1%的世界人口接受大学教育。那我们教会有大学教育的人请举手。 OK， 洛杉矶不同的地方吧。这个世上有22亿个小孩，几乎一半的小孩是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地方。 OK， 这个是联合国统计预算的，如果要供给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家基本的教育，每年需要60亿美元。要供给他们水源，还有这个有这个灌洗设备的，每年需要90亿美元。要供给他们基本的保健，还有营养食品，让人不会再因为饥饿而死，每年需要130亿美元。那这里大家都很多都有大学教育，有谁可以帮我算一算总数？多少？280亿美元。280亿美元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供给全世界最穷困的人家基本的教育、水源、灌洗设备、保健以及营养食品。我们再来看，美国每年花在化妆品和 lotion 80亿美元，每年花在冰淇淋上的费用200亿美元。如果在这里教会认识我的，就知道说我事实上是很爱吃冰淇淋的，所以我在下面那一项事实上我觉得贡献的蛮多的。我跟你分享这些数据呢，原因是要告诉你们，当你今天打开电灯，在家里喝一杯水，开着车，你就在这世界上算是富足的人。而事实上，当我们不这么认为，就正代表着我们已经深深的被这个环境的物质主义影响。所以我们常常要凡事都要求得更大更高级。重点是，当我们刚才念在提摩太前书那些今世富足的人，我们马上会想到别人，可是我告诉你们，你我跟这个世界比起来都是算是富足的人。有第二个原因，为何我们不认为自己是有钱人，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罪性，不知不觉中我们的罪性会连累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我们的罪性让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过犯，却连连指责别人的错。我们的罪性也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钱财。我们都喜欢神给我们救恩，也盼望他在我们所求的事上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却希望神不要来管我们怎么花钱。然而圣经对钱财的教导和在基督里的信心是分不开的。以前耶稣有讲过一个比喻，就是这个撒种的比喻。你是弟兄姐妹们，你们应该都对这个比喻很熟悉。有一个人在撒种，这个种子就掉在不同的土地上面，对不对？这个种子代表神的道，就是福音。这个不同的土地呢，就是代表不同的听众。这个比喻可以说是关于传福音跟一个人听到福音的之后，他的灵命的成长的一个比喻。在这种关于传福音跟灵命成长的比喻里面，耶稣还是提到钱财。这是耶稣他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在13章22节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你是否曾经问过，为何你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没办法再更经历神呢？我就有问过。我们刚念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有可能是我们对钱财的看法有关。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以免被钱财的假象所骗了。财富不能实践他给你的承诺，要不然为什么有钱人还要更多钱？马太福音6章21节也这么说，耶稣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这里耶稣视钱财为属灵的功课，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仔细听听看耶稣的意思，他是在说你我属灵成长的路上，什么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那就是钱。那讲到钱，我们还有一个罪性，就是贪爱钱财。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钱财的贪财是万恶之根。每次我参加查经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几乎马上就有弟兄姐妹们出于好意的反应来就说钱本身不是坏的，这句话没错。但是我们是否有好好的想过钱财对我们的诱惑以及我们的软弱？我来这样解释好了。人类对每一种东西的胃口都有一定的界限，很多人对这个刚出炉又香又软的巧克力饼会垂涎三尺，对不对？那你或许会一口接一口，连续吃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六个、七个。可是不久，你就会觉得说，已经好像没有那么好吃了。那饼干都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吃的越多就觉得越不好吃？为什么？太多了，吃腻了，不想要再吃了，对不对？这个饼干一开始对我们的影响、诱惑我们是蛮强的，我们就会想要拿来吃。可是你吃了几个以后，对我们的影响力就不大了。但是这个人就说 too much。 但是钱财跟饼干不一样，钱财对我们的影响力是完全不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他说太多钱了我很腻了，从来没有听过。假如有一个人给你$10,000，然后问你说你的生活会不会因此而更好，大多数我们都会说当然会。或许你的生活真的会更好，或许你可以把一些贷款付清，你可以把你的车拿去修一修。那六个月之后如果我再问你，再给你$10,000，那你的生活会不会更好，我们应该还是会说当然会。那再给你$10,000，再给你一笔又一笔的$10,000，我觉得如果是我们够诚实的话，都还是会说当然会。我的重点就是钱财虽然它本身不是什么坏东西，但是它也不是一个毫无影响力的东西。当它涉及到我们这个某一面，就是那个爱比较还会贪恋别人所有的这一面，我们的心就会开始要跟随它而远离神了。那有人会问说，我们可以拥有财富吗？当然是可以，只要我们明白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而我们把它用在服侍神。但是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就很容易对钱财忠心而对神不忠心，基督徒也不例外。圣经警告我们，对钱财的欲望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会导致一个人灭亡。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了怎么样？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无论是贫穷人或是有钱人，都会有想要发财。所以这个贪财的警告不只是讲给有钱人听的，虽然像我刚刚给你们看的，我们大家都算是有钱人。所以无论是贫穷人或是有钱人，只要贪财，最后会走上灭亡。那我们已经看到一直以来在美国大部分的基督徒虽然在财产上全球是前十名，却无法乐意慷慨的奉献。我们刚才也提到我们的罪性和属世的物质主义扭曲了我们对钱财的看法。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神对财富的看法。你可以翻开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节。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里耶稣告诉我们，地上的财宝和天上的财宝是不同的。我们现在认为值得收藏，我们现在认为现在值得收藏的，将来在天上并不值钱。这是金条和宝石，确实是地上的财宝。这个人家不会随便放在地上让人家踩来踩去的，对不对？也不会放在外面让人家可以看到，都是把它藏起来，锁在保险箱里面。那这个呢，这是就是一些照片，就是水泥跟柏油，它是用来盖房子的，是铺路的，但是它不算是财宝。Okay?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人他到处去挖路，然后手抱着一块一块的柏油，然后把它锁在保险箱里面，看起来很奇怪又很可笑。为什么要给你看这个？我们可以翻开启示录21章19节，在这里使徒约翰他在形容天堂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模样，他看到的是这个城墙是用蓝宝石、绿宝石、红宝石以及其他各样的宝石修饰的。那你知道天堂的地是用什么铺成的吗？21节这边说，城内的街道是金金。是的，这个贵重的金属和宝石是如此赏心悦目，但是在天上它们只不过是用来盖房子和铺路的建材，和柏油的价值不相上下。你可以辛苦一辈子存钱，死后这些东西成为你亲戚们争的你死我活的遗产，而黄金在天堂是多的用来铺路的，让人踩在地上的。我觉得从天堂的角度来看，收集地上的财宝是一件看起来是多么可笑又愚蠢的事情。路加福音12章，耶稣就有讲过这样的一种无知的财主。这个人呢，他怎么样？他赚了很多钱，他就花了一辈子盖一个又比一个更大的仓房来收藏他的财物。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准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天上的财宝不同于地上的财宝，耶稣教导我们要去追求天上的财宝，而且要在神面前富足。那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6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下一句，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这里耶稣说，钱财就是属灵的功课。我们常会说，神不看我们的外在，只看我们的内心，对不对？那在这里耶稣在教导我们说，我们可以借着管理钱财的来管理我们的心。要借了一些，对，这里我拿着是一本支票簿、okay? 这是我本来要带我自己的，可是这个是刚刚我忘记带，借了一个人。可是这个代表什么？这个是不是代表我家钱财的分配？也是，但是它不是这样子。这本事实上是记录我们属灵财宝的册子。所以你这个星期你可以回家查一下你自己的支票簿或是你的信用卡账单，它会告诉你谁是你真正敬拜的对象。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24节就这么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的意思就是财力或是钱的意思。在这段经文里，耶稣 怎么样形容钱？他把钱财拟人化为神，耶稣竟然把钱财视为竞争的假神，也就是这个时代的金牛犊。耶稣实实在在的教导人的心要远离贪财，才能够爱神、敬拜神。那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奉献不是我们敬拜之后做的事，就像古代以色列人献祭是他们敬拜的一部分。那下次奉献带传到你面前，你可以审查你的心是否对神感到爱和崇敬。耶稣说，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轻那个。奉献的时候你的心是如何？是爱和感谢神呢，还是恶这个讨厌这个奉献带在你面前传来传去？讲到奉献，我奉献的钱是谁的？是我的钱还是神的钱？神的钱，讲得很简单，对不对？事实上圣经有清楚的提到，我们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如果你无法在你的日常生活中相信这个事实，你就无法理解圣经对于钱财的教导。旧约和新约都讲到神是万物之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在这里圣经一打开第一句话，神说他是造物主，也就是万物之主。其他的一些例子，在利未记，神在这里教导摩西和以色列人关于要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这个地是神要给他们的。但是你看神怎么样说，神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下一节，这一节我不知道神可不可以再比这个还讲得更直接了。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还有你可以翻到历代志上29章11节，大卫王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还有呢，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圣经很清楚，神是万物之主。圣经也讲到神也是一个慷慨的主人。我们可以回到刚才提摩太前书六章，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这里叫我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要依靠谁？依靠神。神是哪一样的神？是那位厚赐百物给我们的。那他厚赐百物给我们的是要我们怎么样？这边讲享受。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而神给我们的是要我们去享受。我们可以再看使徒行传17章24到25节，这里保罗传福音，人到雅典，他就对雅典人讲到神，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你可以呼吸，这是神给的，你的心跳这是神给的，你穿的衣服，你开的车，你住的家，这全都是神给的。那有些人听到这里就会想，诶，不对啊，神没有拼了命用功读书啊，是我熬夜苦读准备考试，也是我自己每天辛苦的上下班，这些成果都是我努力赚来的。可是神创造我们，他很了解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就会这样子想。所以在生命记神就这么说，对于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神这么说，恐怕你心里，对不对？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所以你有能力去上班，你有能力去赚钱，这个能力也是神给你的。我可以说神他塑造我的个性，他赐给我足够的聪明 他也给我父母能够供给我念书，所以这些事情我今天当医生可以工作，事实上很多都不是我自己选的，都是神给的。我没有选我的父母是谁，我没有选我在哪一个环境生下来的。我的重点就是神是这个世上一切的主人，而他慷慨地对待他的子女。当我们打从心里相信这一点，我们对金钱和奉献的看法就会有所改变。在历代志上29:14，大卫王这时候他大卫王和以色列人奉献，为了未来要建圣殿的事奉献了很多很多的金属。大卫王就这么说，奉献以后这么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既然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所以大卫王他是王，他那时候已经很富有，他了解他所有的，而且他国家所有的都是神的，他深深的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奉献的时候，跟他的子民奉献的时候，可以乐意奉献。那如果神是一切的主人，那我们算什么呢？圣经说我们不只是接受礼物的人哦，我们是他的管家。耶稣讲了许多关于我们是管家，而将来神会审判我们管理的结果。在路加福音16:9-12，耶稣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如何去管理他所给的。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里讲到不义的钱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说属世的钱，这个世界上用的钱。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工作就是一个 financial advisor, financial planner。他的工作就是说，有人他会 hire 他当他的 manager, 然后这些人交托给他一笔钱财，然后他就透过投资啦、等等的，就是目的就是要把他这些 clients 他们的钱财弄得赚得更多。那他的收入是怎么来的呢？好，我就问他，他说在美国 financial planner 他们的收入很多都是从托付给他的这个钱财里面的一部分。那这一部分是差不多多少？1%。你觉得这样是一个 good deal 吗？看看托付给你的钱财是多少，对不对？好，那假如你的老林是这个亿万富翁 Bill Gates, 然后他有天他来到你家敲门，然后他就说，我想要请你当我的 financial planner, OK, 然后我会交托给你一笔钱财，这是 Bill Gates 哦，但是我也知道说你有你的家需要照顾，所以呢你可以留下我交托给你的 90%, 让你自己养家，然后剩下的你就帮我投资。Is that a good deal? 有谁要这个工作吗？弟兄姐妹们，我讲这个故事是说，你如果是今天是基督徒，你已经有这个工作了。你的主人，你的老板就是神，他是比 Bill Gates 还要有钱的。OK? 然后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有一部分的这个钱财。Right? 那按照旧约的教导，这个十一奉献，用属世的眼光来看，你们觉得说奉献十分之一是觉得说好多哦，这个根本做不到。但是如果你用真理，你用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个本来就是神的，而且神说我可以 use up to 90%, 因为我需要生活，我有家庭，我需要为这些事情准备。然后神说十分之一的你还给我。Sounds like a good deal. 数量是一样的，只是就是看你对神的了解是多少。那神他交托给我们钱财，他要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来使用他的钱。那如何按照他的旨意使用他的钱呢？ 我们刚刚就看到在第九节，我要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就是这个属世的钱，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那就是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时候属世的钱财已经没有在用了， 没用了。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就是天堂。那我今天没有时间仔细的解释这段经文，但是基本上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就是一个不义又精明的管家，他用了一套办法来慷慨的对待欠主人债的人。所以当时这个管家将来失去他的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就可以投靠这些人。那同样的，耶稣告诉门徒说，要用属世的钱财来结交朋友。他说，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个接你们的意思就是 welcome， 这个原文那个希腊字就是 welcome， welcome 就是他们在那边，你在那边叫一个 party， 你一开门就说哦 welcome 这样子。所以耶稣要我们用他给我们的钱去结交朋友，而且不只是平常的朋友，要什么种的朋友？是那种将来会在跟我们在天堂一起的这种朋友。换句话说，你属世的钱财是要用来传福音、造就门徒，所以我们可以造就越多门徒越好，让天上挤满了喜乐的门徒。那有时有的人还是会问，那我应该是给多少？我这边有一个 slide， 就是在讲旧约的奉献原则，有三个重点，一个就是这个献祭 ，OK， 有不同的祭，有燔祭、素祭、赎罪祭等等的，然后有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把自己最好的献给神。以色列人他们奉献的时候，不是奉献这个自己不要破破烂烂的东西，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也是按照这个观念，不要把家里不要的东西然后带来教会说，教会可以用啊，这就不是把自己最好的献给神。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奉献十分之一，这个是旧约直接讲的。那讲到十分之一，我在准备这次的讲道之后，我就发现说，在这个美国里面有很多基督徒，甚至有些是牧师或是那个信仰的领袖，他们就认为说耶稣没有教导十一奉献，他们会说新约也没有吩咐人要十一奉献。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些人是错误的解释经文，好让自己不必奉献。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美国基督徒只奉献总收入 2.5%，又不是说大家给的太多 ，OK， 所以这些反对十一奉献的人，我真的是没办法了解他们的这个为什么这样讲。那新约的确没有十一奉献的诫命，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已经有十一奉献的诫命了，所以耶稣不必要强调十一奉献。但是耶稣有没有废除这条诫命？有没有？耶稣没有废除这个诫命。耶稣有一次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这就是按照他们十一奉献的原则。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更重的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公义、怜悯、信实，对不对？这是当行的。那是指定什么？十一奉献，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耶稣在新约里面没有废掉这个十一奉献的诫命。那旧约规定神的子民要奉献收成的十分之一，那新约的 standard， 新约的标准是什么呢？是让新约就更激进咯。他是教导我们在训练里面用的是甘心施舍，还有别的地方说多多施舍，英文翻成慷慨 be generous。 So what is be generous？ 是给 2%， that's generous， 给 10% generous， 还是 be generous 的意思就是甘心的给，多多的给，甚至无止境的给。新约有很许多许多慷慨奉献的例子，在《使徒行传》提到，早期的基督徒会变卖他们的房子和土地，然后就把所得的全部都奉献出去。还特别提到，没有一个人说他们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那我们也可以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在路加福音21章，在这里神在一个这个殿，神的殿里面，然后就看着很多人来奉献。神抬头观看，看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就说，他就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箱里，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按照新约的例子，这些早期的门徒还有这个寡妇给我们这样的典范。第一，他们将信心建立在神而不是在钱。第二，他们了解自己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他们不是钱财的主人。第三，他们是为神活而不只是为自己活，所以他们给的已超远出11奉献。重点就是他们的心事实上已经完全奉献给神了。那还有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有收奉献，这个也是根据圣经的。大家看在哥林多前书16章1到2节，这句经文就教导我们主日怎样收奉献。保罗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这样行。每逢7日的第一日，那是哪一天？星期日，主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弟兄姐妹们，能给能奉献，这是福气。将钱放在奉献袋里面，这个相反呢，就是你拿着乞讨袋站在街头等着人家给你零钱。今天的信息实际上不只是关于钱而已吧，我不是在讲你应该要给几分之几，我也不要我们在就是跟神讨价还价，重点是我们的态度和我们对神的了解。如果你只要神的饶恕，但是你就是一定要靠你自己生活，然后钱抓得紧紧的，因为觉得这完全都是你的，你是靠着你的这个心血赚来的，那你就会很舍不得的奉献，你就是一直对于奉献有就靠自己那一套。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真的相信神他是很慷慨的，他是信实的，而且你也很认真的要履行管家的义务，那么你对钱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你就可以像在哥林多后书9章7到8节说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这些奉献乐意的人，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我这边做 prepare 一个 slide， 就是 summarize 这个新约的奉献的原则。第一，就是你一定要了解说神是主人， He is the owner。 那神他是什么样的主人？他是一个慷慨信实的主人。那我们是谁？我们是管家，我们是管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些钱财，而且他有一天会审判我们管家的结果。第四，奉献是要怎么样？是要慷慨的，这是按照新约的原则。然后呢，是定期的，对不对？这边讲到逢那个每7日都第一日。那我自己是因为我收零水是every other week， 每2个礼拜，所以我当然预备的时候我是 every other week。但是重点就是说，你要定期的，不是偶尔，不是说你没有什么计划，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才奉献的时候赶快手伸到口袋里面，有什么钱，然后有的话就给，没有的话就不给。意思就是说你要预算一下，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态度很重要，神看我们的心，所以看说我们奉献的时候是不是心里是乐意的，是感恩的，这是神所喜爱的。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当神的管家，目的就是要借着这个钱财来做福音的事工。 我以开头的经文来做今天讲到的结束。马太福音六章十七到十九节，你们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那按照今天的讲到，我希望你们现在就可以自己知道说，这个是在讲你自己。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神看顾他的儿女，要我们享受他的祝福，但是我们不只是单单接受他的礼物，我们是他的管家。所以十八节这样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我们如果说用我们的钱财、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口来传福音，然后引人信主，这种喜乐是只有基督徒可以经历的。所以下次奉献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神给你所有的一大部分，他说你可以用来享用，而你奉献给神的那一部分，是能让更多的朋友将来会在天上和我们享受永生。当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就能够成为一个乐意奉献的人。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你是慷慨的，我们所需要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你都有给我们。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手抓得不要那么紧，让我们的心对你是富足的。也求你让我们这个教会继续在这个你的福音的大使命上可以 do our best。 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